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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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劝发菩提心闻。大家上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方丈。我们在共同来学习劝发菩提心闻。我们讲到是以二别变心愿为力横之标背，当中呢说菩提心呢相有八，所谓呢邪正真伪大小偏圆是也。邪正呢我们讲过了，真伪呢也上一节讲过了，有罪不忏，有过不除啊，内浊外清，使勤中怠，虽有好心，多为名利之所夹杂；虽有善法，复为罪业之所染污。如是发心，明知为伪，这种就是伪了。就是什么伪菩提心，就不是真正的菩提心。所以我们再接着下边讲它大和小，看第五页哈，最后一起行。众生皆尽，我愿方尽；菩提道成，我愿方成。如是发心，明知为大。那什么是小嘞？观三界如牢狱，视生死如冤家，但其自度，不欲度人。如是发心，明知为小。这就是菩提心的相的八种相貌的大小。那他这里边讲的大是众生皆尽，我愿方尽；菩提道成，我愿方成。如是发心，明知为大。就像地藏王菩萨一样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众生度尽方正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知道吧。那我们先说一下地藏王菩萨了。地藏王菩萨这个愿呢，有人说其实地藏王菩萨已经成佛了，真正成佛的是无众生可度，心地狱与佛呢皆是一心所成就的，这在一心当中。大家要明白啊，地狱啊和佛，众生跟佛，地狱呢跟极乐，皆是一心所成就。我们的心里面包含着应当是六道轮回，其实啊也可以说是十法界十道，地狱鬼畜生天人阿修罗声闻那必知佛声闻缘觉呀菩萨佛，所以他十法界真正是由我们一心所具的。一旦你心现的是佛的法界的，那你的众生法界就不现；一旦你心现的是极乐世界，你的六道轮回的种种三途八难就不现。所以地藏王菩萨是已经成佛了。有人说哦，师父那好苦啊，我是先想成佛的，我要发地藏王菩萨那个愿我不干，那是一个错误的，那是一个引导，你那种想法是错误的。地藏王菩萨说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正菩提，地藏王菩萨已经成佛了。他发这个如是大愿呢是用佛心发的， 佛心当中是有众生是无众生呢？佛念众生，但心中却无众生的种种相，没有众生的种种苦，就这种了。那经文讲说众生皆尽我愿方尽，这个就如同普贤菩萨十大愿了，众生皆尽，是不是众生烦恼尽，那我愿呢也无尽。菩提道成呢，我愿方成，就是说这个利他无上正等正觉的觉有情的纯粹的利他这个修行的道呢，成就我愿方成，我的什么愿？我的成佛的愿方成。所以这两句话跟地藏王菩萨的誓愿是相应的。那有人会问说，这种发愿好像不实际，其实这种发愿是很实际的。佛法根据众生的呢根基啊大小而施设的。你看下边的小就是观三界如牢狱，视生死如冤家，但其自度不欲度人，如是发心明知为小。所以佛法分大小乘，佛法本无大小乘的一乘法，但它为什么会有大小呢？因众生的根基。众生根基到底是什么样的根基呢？有人说众生根基是利钝，这是在修行上有利有钝，但是在什么？在发心上有大有小。听清楚没有啊？那发心上的大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是根据我们心量来讲的。我们的心量啊，你懂吧？心量来讲的。那心量大就是什么大呢？那就如同菩萨一样的，是发大心，你懂吧？是发大心。那小呢？小就是自度。他的自度是谁成就呢？是苦逼迫的，知道吧？是苦逼迫的。那他的苦是怎么样来的呢？上一节课讲了，因为有烦恼才有苦，所以因为他对苦的了解，也对苦的呢厌离，所以他只求呢离三界。那三界就是什么呀？欲界、色界、无色界。所以三界呢是种种苦的依报，所以他发愿愿什么呀？愿厌离。所以他这种厌离当中呢，就如同讲说，我好不容易出了粪坑啊，好不容易出了三界，你再让我回到这个苦当中来度众生，我不干的。比如一个人呢，好不容易熬出来，是不是啊？啊，从这粪坑出来，你再让他回到粪坑当中去做度众生的事，很少有人愿意。为什么？因为他对苦惧怕了，他被苦呢所逼迫的呀，怕这个苦。那我们一般都是因为什么呀？因为怕苦，怕苦，所以才做呢修行呢离开苦的方法，才去寻找，才去相信，也才去按照这种方法来做，怕苦。但是就判教来讲的罗汉，我们讲罗汉跟菩萨的别啊，罗汉是经典讲说世间一切都是梦。你看金光明经当中有说，做梦有吉祥的梦，有不吉祥的梦。所以金刚经又讲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在做梦，梦什么了呢？梦的就梦当中啊，有天堂有地狱，有佛有菩萨有众生， 有三途，有六道。这个梦啊，一旦你觉的时候啊，回头一望，它就是一场梦。你看有的人，有以前的法师讲说，修行梦中明明有六趣啊，觉后空空无大千。所以我们在梦中呢，认假为真。你看我们睡着了，做个梦啊，眼睛一闭躺在床上，那梦里边呢，喜怒哀乐，醒来了，那个佛讲说，我梦中宵有泪痕呢，醒来了，那在梦里伤心的哭得不得了啊，见到死去的爸爸妈妈或者已亡的爷爷奶奶种种亲人呐，或者是那如吕洞宾做梦一样，是不是啊？那黄粱一梦，哎呀又考上状元了，哎呀又努力读书考上状元了，考上状元了呢之后当了官了，当了官了因为贪污被抓到了，这个头一砍，这个脖子临白印的时候啊，一下就被吓醒了，醒来一看，醒了之后还摸摸脖子，哎呀这脖子上有没有口子啊，我被砍头了刚刚。你看你醒了那个同时有一个动作，怕和再摸着脖子，哦恰好是一场梦，我的脖子还没掉。那吕洞宾就怎么样了，就说爸爸爸呀，哎呀，是不是一顿饭的功夫，煮那个黄高粱米啊，高粱米煮煮，饭没熟，40年呢，做了一场梦，用一场梦啊，40年，从考状元到砍头。后来吕洞宾就去出家了，出家之后呢，修道啊，他修的不是佛教啦，道教了一开始啊，那心外取法呀，他就见的黄龙禅师啦，黄龙祖师啊，大家有听过的。黄龙祖师他见闻黄龙祖师呢很有道，所以他就去问呐、啊，他就到黄龙祖师那个庙上去住了。结果他在钟鼓楼呢就写了一首诗，写了一首诗，大家就讲说这首诗很有见地了。那些有的出家人就说这是谁写的诗啊，写得很好，有点见地。后来黄龙祖师来了之后呵斥了一句，就说这个写的不咋地，就写的不怎么好。后来的时候他就听到黄龙祖师这件事了，他就去问祖师啊，黄龙禅师就说你有什么法，他说我有不死药，我有不死丹。吕洞宾讲说我有不死丹，他说你有不死丹是怎么回，是什么不死丹，他说你活84000岁终有一死。他道士啊，练内外丹呐、啊，求长生啊，啊修到哪怕修到天上去，他说你活84000岁终有一死。后来吕洞宾开悟了，他说今天见的黄龙后啊，才知当初错用心。他说我今天见了黄龙祖师之后，这个黄龙祖师一句话拨醒了我梦中人呢，你懂吧。刚开始他为了修道做了一个30-40年的梦，从考书生到被砍头，贪污之后被砍头，醒了就一顿饭的时间，饭还没煮熟。他虽说了知世间的种种梦了，但是他还认这个梦呢，虽说是梦，但是他在梦当中还有觉知。你看我们平时做梦，哎呀，我自己知道，师父啊，我做了一个梦，醒来我知道这是梦，但是你却在梦中当中有觉有知啊。虽说你明白它是一个梦，但是你在梦中还有觉有知。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小。人家有法师比喻说梦中有老虎，我们做梦被梦中的老虎追啊，但是呢真正的发菩提心的人，他就会这样讲说，哎老虎，我欠你的吗？我要欠你的你就把我吃了，我要不欠你的请你离开。 所以就在梦中喂老虎，你懂吧？修三昧呀、啊，修法华三昧呀、啊，修种种忏法呀、啊，修止观呐、啊，摩诃止观呐、啊，还有平时我们的拜忏、念佛、诵经、做种种供养、礼拜种种忏法，都是以这种观为修的。听懂吗？能理所理性空寂呀、啊，感应道交难思议，能理所理都性空寂。所以这个呀讲的就比较高了。那我们不要讲的那么深，再回过头来看那个大，明知大就是心量大，说白了就是我们的心量要大。有的人念佛只求自己往生，这就是小，这是符合菩提心的小。那有的人念佛为了这个国家念佛，为了这个众生都往生西方同生极乐国，这就是大。它大在哪里呢？就大在我们的心量。到底这个心量从小到大应当怎么发呢？应当从小到大发。但有的人一下就能发起大心，那是宿世的善根和誓愿。那善根和誓愿是从哪来的呢？从以前他发过大愿，以前他发誓啊，或受过菩萨戒，所以他的愿就比较大。那我们就我们一般泛泛之辈呢，那就是从小往大发，先知道苦的根源，再升起想离开苦的心，再修离开苦的方法，在这个修离开苦的方法当中呢，再听经闻法，再慢慢的接受佛最终的利他的意思，叫慢慢接受。但我们怎么接受呢？通过自己明白苦的因，感受苦的报，来相信佛法。通过这个两者呢，再慢慢接受去佛最终的实相和佛法最终的意思，就是无尽的大悲，就是菩提心。这是需要一个过程，哎，大家听懂吗？修行是一个过程，哎，这种过程当中离不开你的坚持。这个坚持是形象上的，是你的内心的力量，但是坚持的前提一定要具足几种缘呢？大家记住：一，知苦；二，愿意离开这个苦；三，因为知苦愿意离开而相信佛法；四，常亲近菩提心的因缘，就是经常讲的善知识和正知正见的佛法。唯有这样，你才能慢慢切入发起菩提心的。是很难，但是有方法和过程的。这些过程都是就一般的修行来讲是不可以缺少的，记住啊，不可以缺少的。那讲到大，他的心量是怎么发呢？师父先在这里稍讲一下，后边会讲。先从观察自己的苦来发，自己的苦到底苦因在什么地方？苦因在环境上。环境到底是谁成就的？环境是大家成就的。所以大家来成就你这个环境，那你离开，你的苦也是因这种环境。环境当中一定有众生，你离开这个苦也因为要离开这厌离这种环境而找到根本的苦因。再从里往外看，就是知道苦因，再慢慢知道苦是因环境所影响。所以在环境的时候，是你改变环境还是环境改变你？一开始是环境改变你，后来是你改变环境。你改变环境的同时就要怎么样？就要去发菩提心，改变环境当中的众生。你记住，说到环境就是在讲环境当中的众生，听明白没有啊？ 这个环境好，环境是谁成就的？是很多众生很多人成就的。所以我们说到环境的时候，就是在说环境当中的众生，听明白没有啊？有人只讲环境，但是真的把你放到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你能坚持多久？问问自己哈，我们是要向往那种清静，那种无染，那种清静无染的那种环境，只是代表你心要达到一个清静无染的境界。但真正把你放到一个清净无染，把你关到一个小闭关房里念它一个月，你会怎么样？所以人家讲啊，不破出关呐，那不破出关呐，那不闭关。什么叫破出关呢？就是你明不明白这个染净到底是什么在染净。是我们内心呐、啊，一开始是环境影响你的心，那我们就来到这个环境，好清静啊，没有是非，大家都一和相，都念经拜佛，那你一来，哦，这个地方好好，我心好清静，是不是啊？一开始是这样，但是学久了，应当是你内心可以影响环境，不管环境再怎么吵杂，你的心就是很清静，那一定是靠一开始的环境所影响的。环境影响你的心，你时时刻刻知道这种心对你的重要性，也是你离开苦的根本的时候，你耗药的不是环境，是这颗心。为什么？因为环境会无常，所以说心会生住异灭。但是你记住，能生住异灭的这颗心还有一个东西在成就，那个东西是什么？那个东西就是佛性，那就是清净心。我们可以通过暂时的心让它定下来，我们暂时的心定下来才能思维这颗心的来处和所在，那就是开悟，明白吗？那就是开悟。所以我们的心的所在之处呢，就是能包能含的地方，能包能含的这颗心就是你最终明白那个佛性。那个佛性能包能含，能包含着什么呢？包含着我与一切众生，能包含着我的心跟我的环境，你懂吧？能包含着我的修行的心，我的我执的心，我的贪欲的心，也能包含着我的菩提心，更能包含着我执的对象。你对什么东西我执啊？对事物，它也包含在内。能包含着我执的众生，你对哪个众生起众生相啦，起我相啦，起受相啦，烦恼相啦，它也包含在内。能包含你所要度的众生，你身边的家人，爸爸妈妈和儿女，还有你的师兄弟，喝这个果家的人，甚至你不知道他名字的，你真正的明白了，这些都是你心内的众生，心内的菩提心，心内的佛法，不是外在的。那你作为一个修道人，既是你心内的，你要不要去发心？要不要去完成？既然是你心内的苦，你心内的苦众生，你要不要去度？你自己离开苦，就是心内的众生离开苦。没有这个心，怎么会有心外的众生啊？那心如工画师，能造种种五音，那若人欲了之啊，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一切都唯心所造。既然心内能具唯心所造，为什么我们现前不发菩提心，而向往于离苦度众生的方向？ 那个就是菩提心的原处。菩提心的原处不是逼迫着你，让你去跟着谁某个人，跟着别人去做，不是强迫，而最终是让你明白其中的道理，让你真正发自内心的。什么叫发自内心？是你心内的众生和心内的菩提心，这叫发自内心，而不是在别人的逼迫，甚至是别人的感性和引导。哦，哭两声你跟着哭就发了，别人要是讲着你话讲到你心里去了你就发了，而是通过别人的引导和别人的讲解，明白自己内心的，听懂吗？要明白自己内心所惧的苦，所惧的众生。哎，有心才有环境，才有众生，才有你看待和认知的一切。没有这颗心，那就是只能讲说躺在那儿的死人。所以佛法呢是自主的，是自在的，是给你最终你的所在的，只不过你不明白，是不是啊？所以总讲一句话，就是说世间人呢总是说自己要有自我，要完成自己的人生路，要有自主权，但是他往往都没有自主权。为什么？他总是跟着感性和别人对他的相应引导而走，叫相应引导啊。那最终引导他的到底是谁呢？师父提醒大家，最终引导你修道发菩提心离苦度众生的，是你最终那颗对苦的认知，对心的认知的那颗心，是否认知心内具一切众生，是否认知一切众生都跟你这颗心有关系。人家说呀，有眼可以不见的，你相不相信？你来了，但是我心里不装着你，就等于你没来啊。我经常比喻这样，我长耳朵了能听，耳根能听，但是我不想听，我就等于没听到。别看你说的种种音声我耳朵已经听进来了，但是我心门可以关上，我可以不入心呐。就意味着说你心能成就一切法。那怎么样成就心中最圆满的法呢？就是往最圆满的方向去，就是大，心量要大，能包能含。这种包含是发自内心的，却不是别人逼迫你，甚至是自己要求自己要那样做。所以要发什么是菩提心的大呢？就是众生皆尽我愿方尽，菩提道成我愿方成。我的愿就是众生的愿，在苦的根本，我与众生都有一样的苦，所以我想离开苦的愿就是众生一样的这个愿，只不过现在他没听闻佛法，但是他也有一个叫苦的心。那有叫苦不就是想离吗？只不过大家的经念的不一样，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啊，是不是？能与人言无二三，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就是知苦叫苦，想离开，那再来呀，再来就是有一样的苦的因，但是又有一样能知苦能离苦能对一切环境认知的心，要没心哪来的苦嘞？没心你怎知苦嘞？那既然都有一样的心一样的苦，心当中都有包含着一切种种的环境对你内心影响这苦的缘，你要不要去，就算是根本的离苦，你都要去度心中的众生。这就是后边讲的 观三界如牢狱，视生死如冤家，但其自度，不欲度人，如是发心，明知为小。这样也是菩提心，只不过是小。所以你念佛求往生西方，一心求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算是菩提心，但只不过是小。但你必须要明白一个道理，众生的苦跟你一样，你念离苦修往生西方的资粮，哪怕是纯粹的为自己往生西方，但是你做的这种事情是对待一切苦的因上来下手，一切苦的因就是众生的因缘。所以诸法因缘生啊，因缘是很多种，和合而生，和合而生就代表着很多种因缘。说到最根结底是一，是你心的问题，但是你没有真正明白这颗心的能聚能含能造，能做能造啊，心能做地狱也能造地狱，能做佛也能造极乐。你真正没有明白这个道理的同时，你一心为离苦，这必须要明白苦，不明白苦只为的我自私自利，哎呀我念佛求到那里去享受，哎呀现在我享受不到，哎呀我求的欲望想的念头啊种种需要的不能来，我到西方去那边就有，这是念佛的劝你念佛的方便和因缘。但是你在这个当中，在修行带的这个思想和念头当中，你念佛的过程当中没有思维这个苦，那你我总说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好，哪个人创好了让你去享受的？没有啊。所以你带着这种苦的逼迫，哪怕是欲求，这个过程当中你要能了知，对那个苦要有认知和感受，最终你的认知感受不只单单在个人，你身边的亲人儿女朋友一样啊，再慢慢的去放大，社会一切的社会的人跟我一样啊，这个国家的人跟我一样啊，再慢慢去放大，那个胎卵湿化的鱼鸟鳖虾鱼虫，一切化身的鬼神都跟我一样啊。那我念这个佛是单单的只为自己求往生吗？不是，是为一切众生同生极乐国，这个心就慢慢的放大了。所以修行是一个过程，哎，大家要认知修行是一个过程，对苦的认知是一个过程，你发大心要慢慢去发的，所以这样就是大小，不管是大是小，它都是菩提心。所以我经常讲说，劝大家要发菩提心，能不能做到菩萨行，看你自己的心量，看你对心量是来源于哪儿呢？来源于你对苦的认知，可能刚开始是因为你宿世的习惯和习气和自我的意识，你可能发的是小量，但是通过时间长的学习和发心和听经闻法，自己在实修上的实修，你一定会有改变。什么叫改变？你的心量大了就是改变，懂吗？心量大了是改变。那世间的修行的因缘好了顺了，那是改变吗？那是你环境改变，环境改变只能对你的心有影响。哎呀，你家庭顺利了，工作顺利了，是三宝加倍的，是确实的，但是它只能影响你这颗心越来越三宝，对三宝有信心。但是信心可以改变你这颗心，但是那个力量还不大耶，懂吗？力量还不大耶，它只能影响你这颗心，却不能 究根结底的去改变你这颗心呢？那通过这些方便影响环境对你心的影响，你慢慢对往内看，莫向外求，你的心慢慢对这个苦有认知了，再慢慢的去放大放大放大到家庭，放大到社会，甚至他方世界无量无边的众生，那就是佛法的内涵。懂吧？所以这样，不管你是自求往生因苦，还是带一切众生都同生极乐国，都是菩提心。那一味的在那自私自我享受，只是怕苦，没有把离苦的因看破而怕苦而生厌离，这样是不能往生的。这样不能往生，只在于环境求解脱，不求于内心的解脱，能往生吗？环境也是因你心而造而成就的呀。你说我们现在是不是一味求环境解脱，不求内心？大不了烦恼起的时候求个内心别烦。你是从苦报上看还是从苦因上看？我们一般都是从苦报上看的，不是从苦因上。所以我们求得往生西方都是从环境上求得西方的极乐，不是从内心能聚能造求得的我创立一个西方极乐世界，我要往生到哪里？一般都是别人创好了我去。你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哈，别人创好了我去，就意味着你不想改变自己的苦。仔细听这句话，别人创，你创好了我去，就意味着自己不想改变，也不想去发心，就意味着你不想真正从苦因下手。你懂不懂啊？所以学佛这么久，苦因未看到，从苦果上怕轮回苦念佛，还有点佛法的意味和意思，就怕最后来只变成形式了，随着时间的长久，连怕苦因果轮回都没了，这样就纯粹的形式化，他就没有往生的根源了。那能不能发起菩提心呢？没有了，是发不起来的，就连了生死都不保，那发菩提心怎么能发？是不是啊？所以这个菩提心的大小啊，从哪儿看？从苦因，真正的通往苦因而发起来的，修道离苦解脱利他叫菩提心，从这儿看大小，从对苦的认知看大小，从苦的认知的根源发心，看你的菩提心是利他还是对苦没有完全的了知和放下，是苦因呐，而不是说这个不满意，这个对我来说是害处不是好处，我不要对他有感觉，我要离开他，这种不是对苦的认知，这种是无知的面对苦。但反过来，我要发菩提心利他，我利他就是对我有好处，这不是菩提心，是伪。你说学佛到底从哪儿看呢？从心，不是从环境。那我们再接着下边看哈。若欲心外见有众生，即以佛道愿度愿成，功勋不忘， 知见不明，如是发心，明知为偏。若知自性是众生，故愿度脱；自性是佛道，故愿成就。不见一切法，离心别有，以虚空之心发虚空之愿，行虚空之行，证虚空之果，亦无虚空之相可得。如是发心，明知为缘。这是讲相貌的偏缘，大小说完了，说偏缘啊。我们先看这个字哈，若于心外见有众生，即以佛道愿度愿成，功勋不忘，知见不明，如是发心，明知为偏。大家就不要看文字了哈，听师父来讲。就跟刚接着前面讲的，再重复一遍，佛法修行啊，有偏有圆的。什么为偏呢？偏就是偏于最终第一义谛的，偏于最终佛的实相法的。它偏向于哪？偏向于心外。假如说就这个文字讲，文字上讲说，若于心外见有众生，哎呀，众生啊，我看那个人是真的，这就是心外。若于心外呢，见有佛道可成，哦，真有佛成。真有佛成也是建立在心外的，它表现在什么情况呢？哎呀，观音菩萨呀，我求你呀，阿弥陀佛，你现现相给我看好不好啊？这就是认为心外有佛。你这个佛呢是怎么样啊？心外的。最终说，哎呀，我修这个法门是真真正正的好。你这个真真正的好不是发自于内心的，不是从心看待的法门，而是从什么看待的？从人云与云的时间长远。一个错误的认知，随着时间的长远，它会变成非常坚固的我执。这种坚固的我执成是从哪儿得来的呢？从时间，就比如说顽固不化，越老呢越顽固不化的。听大家的，大家要相信这句话啊，越老是越经历，越顽固不化。我没有说老都这样哈，但是往往通过时间就是老能看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认知是他这一辈子的经历和他的人生旅程给他的心完善了，就是通过这些让他的心越来越完善了，让他从无知变成了心里边有，他自己认知他的从无到有是这一辈子的经验，也是他在修行过程当中的经历，他认为是这样的。但是我告诉你，经历可以让你有觉有知，但是却不能让你内心充满智慧。听明白师父这句话吗？经常这样可以让你的心对苦与痛有承受能力，经常被打被骂呀，你绝对跟刚被打被骂的人呢有承受能力，但它不代表你对苦的承受能力，被打骂的承受能力是发自于内心的智慧，而是你习惯了有承受能力了。就跟你经常扛100斤，扛了40年，你对100斤的东西拿起来很轻很容易。刚开始强健身体非常强健的年轻人呢，拿着100斤的东西他很困难，但是他就他的身份他的身量他可以拿得起来。为什么呢？是你这颗心对苦的觉知习惯 却不是你这个心对苦真的明白和真的用智慧去化解去面对。听明白没有啊？所以你看年纪大的人讲到世间呐，是真的看破放不下，但他却有一种无奈。他要真的具有智慧，他为什么还有一个无奈呀？既然有无奈，他就是对苦没办法。既然没办法，就是他没有智慧，他只是习惯了。在习惯的过程当中，只不过比别人对苦知道哪里苦了，知道苦在哪里出现，但他不等于知道哪个地方可以离开苦。这就是对苦有认知，但是对苦却不舍离，因为他没有舍离的方法，顽固固执，懂不懂啊？这就是这样。这样的心要用在修行上就叫偏。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人和用这样的看待方法看待佛法和修行的话，他对于佛教当中的经教经文，哪怕是念佛法门种种法门，和对经教的理解和对佛法的认知，他总有一种自我的模式和自我的认知。所以他对看待比如说拜佛和念佛，他会说念佛是我们这个心念不错，但是再生一生佛号是一生心里的感受，他却不像祖师大德那样讲说一生佛号一生心。一生佛号到底是什么心？是通过你念这个佛号的时候，对这个佛号来处怎么生的，是谁念的，怎么念出来的，有所理解没有？有所思维没有？他却认为说一念这句佛号就是我那个内心对佛号的号要，甚至加上自我的感情和认知，那是一种，要是用师父来讲啊，念得非常久的时候会是一种顽固的不舍。你看前几年呢，出现一些念佛人，就是师父来听经闻法好几次了，师父讲的是真的有道理，我也真的受到了佛法的感染，但是为什么听几次又回家啦？为什么？因为他对那一声佛号自认知的一声心那种顽固和认知不舍耶。就是作为一个居士在学佛法，在号耀佛法很多年，再把他跟儿女隔绝开，他最终还认为生儿育女是天职，养老送终是本分，以爹娘为大我没有说不好，以儿女为重我没有说不好，但他那种顽固的认知是自我不想改变，他认为他那种认知最终会对他有什么好处，他认为宣传这种认知顽固不化的认知到最终他会受到他宣传的益处，他会受到赡养，会受到别人的尊重，但他往往不知道世间的错误认知会随着环境和欲望所改变的，不是吗？现在你宣传的所谓的那种不是不对，是真的连佛教徒也要按照那种做，是佛教徒才能接受的耶。那你儿你女呢？你能左右他的时候他听你那一套，一旦他长大成人离开了你这个家庭和范围，步入社会，他会对你的话，他会讲哦，我在家的时候没结婚，我老爹老娘都骗我的。为什么？太现实了，这种现实对我来说我做不到，还是他不想做，因为现实他不想做了，所以借用着自己认知的做不到来说借口，来作为借口。那你怎么样认知你的顽固啊？老菩萨们想想哈，新菩萨们想想你爹 你老爹老娘跟你讲的这些话，好，你上学的时候说的这些事，你怎么看待？学佛的人呢，是每天都完成自己内心的修行，对新鲜的事物要有正知正见的看待，对佛法要有呢好要和越来越向于解脱于大悲的，就向于菩提心的。但是你这种顽固和认知怎么样？就哪怕我帮你助念呢，师父多说几句哈。我说要按照佛教的依规，助念往人往生要供养三宝，要请法师念诵大乘经律，你还会跟师父讲一句，师父啊，这个世间别人会讲我的，我们要按世间那种殡葬礼仪来做，要烧几张纸。我说烧纸没有不好啊，哎呀，我们要哭两声，哭，学佛一辈子到底错在哪里？你敢讲吗？啊？哪个来做佛事？我说叠那么多元宝干嘛来？够了，有形象具足了，念声阿弥陀，他都要叠好大一堆，干嘛嘞？顽固的认知啊，只认为他会受这种认知所益，你现在又如何嘞？要如何嘞？那回过头来，回过头来，我们再借用着这个自己知道自己的错误认知错在哪里，再借着错误的认知对佛法升起真正的好药，而且这好药当中要带着忏悔的。我劝大家哦，为什么不忏悔？你是真正生不了信的。这种不局限于形象上的忏悔，来拜个忏，它是在你内心真真正正的升起忏悔，我愿意放下和舍下我以往的顽固和认知，我现在愿意去投靠三宝，愿意去发菩提心，你这个菩提心才能发得起来哟。你才能在面对现实当中承受这个苦，在发菩提心当中能经受得起苦和你所度的众生对你的种种考验。要不然顺的你能受，逆的你未必能担得了啊。所以你在修行过程当中选择修行的方法是按照自己的感受，顺我的我愿意供养赞叹，不顺我的我不愿意。佛法都讲无分别法，那你在度众生的时候，你会说赞叹我的，愿意接受我度的，跟我所度的方法相应的，甚至是对我有喜的，有赞叹，我愿意去发菩提心帮助他。那对反之呢？对我不相应的，不愿意接受的，诽谤我的，那你愿意去度他吗？什么叫心量？学佛人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儿啊！你面对这些事情，你内心是怎么样的？师父总在自我在想说，能接受是从哪儿来的？不是从我自己强迫压迫自己，我愿意，即使我愿意，我因为什么愿意？因为佛法的内涵，我才愿意的，我才能接受得了。不是我自己有多大的修行和能力，我去接受那个人。就算你有能抵抗人能力，你能忍得了，那是能忍得了他。一旦比他强十倍，你能不能忍受得了啊？够呛。是不是啊？所以这样认知的佛法就是偏的，就是偏的。偏于什么？偏于你自己心对心外的色法的不舍。说的再白一点，就是偏于你自己 太注重于对形象的感受。再说的白一点，就是你修行度众生太注重于自己对修行的方法和你度的那个人对你的感觉了。这种感觉是什么？是自己有取有舍的，取好舍自己不相应，难道不是吗？所以这就叫偏。就这样就会促使哪怕你真精进用功，一定会精进用功的。为什么？偏于感受都是精进用功的，都有修的状态。这样你就会把佛法看在于心外的，哪怕你心当中相信佛法，你都是认为它是心外的，佛道也认为是心外的。为什么？因为你太注重于你做的过程当中的那个感受了，你太注重于在你修行的过程当中，对你做的那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太有分别了，和所住的众生分别都从哪来啊？无非都从自己，这就叫偏。再来啊，功勋不忘，知见不泯，总是非常执着做功德有多少啊，我放生功德多大呀，福不唐捐，福不唐捐。唐捐的意思就是劝告大家，你做的一切功德不会丢掉，不会因为你心说哎呀师父这个是我买的，那个是我捐的，是吧？你自认为我不提，我不经常提到说到念到，他人不知道就认为这个功德不生，难道你修行的功德是因为别人经常赞叹你才有功德吗？要是只把功德建立于别人的赞叹和称颂，我只讲你这功德也太小了，也因为这样你的功德会变小，甚至会失去，那就叫功勋不忘。哎呀，我修这个法门，所以那个法门再好我也不修，我知道它好但是我也不修，我不修的同时反而还反抗。即使你言语上不说别的法门不好，但是你内心那种非常强大的自我保护意识是不是一种分别呀？啊，抵触意识是不是在违背呀？你看一提到我念佛的参禅修教的，哦，马上脸色不对呀。你跟世间人有什么样子呢？哦，这一个村子和这一个人都是姓张的。哦，你姓啥？姓李。哦，你姓李啊。表面上很客气，但内心很抵触人家。这就是大家认为的抱团。抱团要是用在发菩提心上啊，是和和清净；要不用在发菩提心上，就是在欺负人。我就是这样认知的，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啊。我们这个团体要抱团是要和和，它要用在利他上、不分别上，是和和清净方。要是利不具足菩提心和清净和和的话，就是在欺负排挤人。就是在团体的抵抗啊！你到别的城市去旅游，你哪来的？上海的。哦，上海的。你到别的城市去旅游，你哪来的？哦，安徽人呢？好坏。你气得要死，怎么讲我们安徽人坏呢？哼，在安徽我不爱安徽，我除了安徽我很爱安徽的哈。你懂师傅的意思吗？在安徽管他安徽城市怎么样呢，他不管的，做事不睬的。一出安徽我安徽人哈，你讲安徽不好我就很爱的哈。有的时候连我都是这样的， 我生在哪个城市爱哪个，哪儿来的，别人一讲很不爽的啊，讲安徽，我不是安徽人，我都安徽鬼，你懂吗？哎，你不能讲安徽的，安徽很好的。哎，你不是这样认为的吗？是不是啊？假如说，哦，这个地方提供一个非常利益大家的方便，比如说道场了，我们说的比较容易理解，这个地方有个庙，有个道场，那怎么样？哎呀，大家都去五湖四海，都到这个庙去，去怎么样？去参加法会。这个道场推出一个公布，五湖四海的居士信众，不管出家在家，来到这儿都如同一家一样的哈，没分别。但是你去的时候还是有分别。哦，我外地来的，哦，不是本地的。啊，就是这种样子，在你对佛法的认知上都是有偏的。你永远不承认你是佛的子，就算是儿子都是佛的那个小儿子，不亲的儿子，不是佛的长子，你懂吗？文化都可以对你有这么大的影响，更何况在文化影响的这种影响下，你还加上自我的执念嘞，你能融入佛法吗？天天念佛为什么不接受我，是你不接受佛还是佛不接受你啊？啊，我们都是佛的长子，为什么在佛法上有偏呢？信心都有偏，永远不承认自己是西方国里人，永远不相信自己内心本具阿弥陀佛。为什么？一是对佛法的不了解，第二文化影响，一代传一代的影响，对你影响多大呀？啊，影响多大呀？所以你要从究根结底来发菩提心愿，这个菩提心不偏而圆，要从佛法的内涵的究根结底来切入，来明白你发不起菩提心，你真正对佛法西方极乐世界没认知自己是西方国里人，到底问题出在哪？我说讲啊，到什么时候他都认知自己是爹是娘，到什么认他都认自己是师父，你这么多做徒弟必须一辈子要跟着我学。佛法很慈悲的，师父带徒弟到底意味着什么？让徒弟以后能比师父还要强，能度无边的众生啊，而不是把这个徒弟绑定死，更不是你这个做爹娘的永远认知自己就是爹。爹的位置有的时候是不能摆的呀，娘的位置有的时候是的，这个爹娘的面子会让你怎么样？让你失去对跟儿女共同修行共同利益他呀。有的时候啊，放不下不一定是仗你发菩提心的缘，还有一个是你没放不下爹娘，不是吗？你们这些做爹做娘的是不是啊？你懂吗？家里来客人了，摆一大桌子的菜，你自己会找位置坐下来的，不用我告诉你哈。来一堆客人，做爹做娘的，做爹的他很自然的就选到爹的位置去坐，是不是啊？啊？那做娘的呢？做娘的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啊，他都会说你是我儿子，你是我儿子，你那你是我儿子必须要对我有什么，你是我爹娘，你是我爹娘，你必须要对我有什么，深思熟虑一下啊， 必须对我有什么，互相的儿女爹娘必须对我有什么，让你发菩提心，最一开始是在家庭发菩提心，是源于佛法的，你能圆这个法吗？啊，我总讲啊，不明白佛法的人他怎么样能合家，他怎么样能合人，怎么样能跟所度的众生相应呢？没有的哈，我希望大家都源于佛法的本质。到底问题出自哪？有的时候啊，太固执是一种累赘。修行是解脱大自在的。你作为一个修道人，面对世间的一切，包括亲人、道友、佛法，甚至是你的师兄弟和你的师父，位置到底在哪里？位置就在于发心，有发心，你就不会有世间价值的位置。永远把心建立在发心上，他是我爹我娘，是的，我相信，我也认知，我没有要甩开他。那他是我爹我娘，那我就因为他是我爹我娘，所以我也认知他是我爹我娘，我要发心的对象是先从亲到疏。为什么从亲到疏？因为亲我们生生世世在一起生活遇见，所以我们对他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比较容易。为什么？因为我们互相比较了解。就因为现在你顽固不化，却让你越来越陌生啊！你这不能源于佛法的呀。人家说呀，常随常随，为什么要经常讲常随呀？生生世世不舍离，不舍离就会让你熟悉，越来越容易度众生，越来越熟悉度众生的方法。那你跟他作为家人，生生世世跟你轮回多久了？每一世都见面，做畜生都是见面，做冤家都见面，那你要发菩提心难道不是？这种固执让你们越来越陌生了。你再出家，你都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所以每次我回家，我那个俗家的老爹老娘就会，老佛爷回来了，不要再讲话啊，不要伤害他，他又发火。做事是有惊有险的，端个盘子他都会看我的眼睛，这个菜放到哪，我眼睛一不看他随意放，我眼睛一看放到这里我的面前，你问他是不是这样。别看有的时候讲话声音有点大，互相，但是互相在抵抗。为什么抵抗？我是你爹耶，你给我这样讲话，我会跟他讲，哼，前世我也是你爹耶，你跟我这样讲话，这种是挺搞笑的哈。但是反思过来，他是你爹，这一世他成就你的色身呢，他给你机会让你求生为人，听闻佛法，你才知道佛法的好处，离开苦，要发菩提心去利益他的，那你怎么看待？哦，是真爹真娘。但真爹真娘当中我没有固执，为什么？我却没有那种做儿女的卑微，我是顺从他，而是顺从他于解脱和发菩提心成佛道，而不是顺从于他强加给我的固执。哦，你这一辈子要结婚生儿生女啊，他的固执给我带来多大的苦音。做儿女的要不要去顺从他？真正学佛的不要。那我那个老爹老娘就会讲说，我是你爹娘哎，再怎么样都是的，我再顺从你，我放这个盘子放到你面前的时候，我都会放下去了，一看我的眼神，菜放到我面前了，放下去回头还讲一个， 这个是妈妈烧你最爱吃的，不知道你合不合口。搞死了，你懂师傅的意思吗？啊，很害怕你的眼神，是按照你的意思做，把这个菜放到面前，回头还要走的时候还要回头告诉你一句，这是妈妈烧给你最爱吃的，你啊在外边虽说那个佛教徒很虔诚，供养礼拜都顺从你，但是怎么样都没有妈对你这么真心。我说是啊，你这个妈是真心，往我地狱里拉啊，哪个爹娘能害你呢，烧你个爱吃的，你还说我往地狱拉。哎呀，反正你拉我我不去呗，是不是啊？我拉你因为你的固执你也不愿意来，那我们就抗着吧，抗着也要坚持啊，那也要经常去跟他联系通话，为什么？让时间来磨合，因为呀，熟悉久了，面对久了，就知道从哪儿下手去度他，那就看谁的知见是正确的。固执总有一天会后悔。我跟我老爹老娘讲啊，他们一头雾水，听不懂。他不懂，你作为学佛的再不懂，那你学佛说，哎呀，我要利益家人，我家人因为我学佛都受益，受的啥益啊？难道只是形象上他生病好了吗？那也叫受益哈，最起码可以给他学佛的信心和对佛法的感染力，越来越不反对了。不反对难道就是你的目的？你的心量和要求愿力也太小了呀。哎，只要他不反对我就完了。小小菩提心，懂吗？小菩提心。所以你要源于佛道，他的源于佛道是什么？若知自性是众生，故愿度脱。自性是佛道，故愿成就。什么叫自性？就是师父刚才讲的，从在种种的知见当中能明白，哦，原来我自性所显发出来的一切想法和思维都是经中讲的，只不过现在我不愿意相信，我一旦相信就是顺于佛法，既然顺于佛法就是认同我的自性是涵盖一切的。为什么？因为我的自性就是能聚能造的，我的心，既然我的心能聚能造，一切不离自性，我这颗心也不离自性，就意味着自性就是众生。看到心内能聚能造是度心内的众生，但这个心不离自性，那就是再往前面来一步，自性啊，众生啊，誓愿度啊，先是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为什么？因为是我心中的佛道，心中的众生，心内的烦恼，我愿意去发誓弘誓愿去度，去断，去修。但一旦我真正再往里看一步，认真的认可了，相信了，是心内的，但一切佛又说不离自性，也包含着一切就是我这颗心，因为心能造一切，就是自性。所以你再发起，哦，原来是自性众生，但自性呢能圆，圆什么？圆佛道，与佛无二无别。心可能跟佛有差有别，但是性是一个，再往佛靠近一步，那你就是自性佛道了。不见一切法，离心别有。你这样明白自性是跟佛相应的，心是跟自性所具的，那你就什么呀， 就不见一切法离心别有，一切法都是我心真真离心里边所现的。这种现是从空中有，人家说呀，从空中取有，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这种空是什么？以虚空之心，而不是说简单的哦，是梦是假的。这种空是能聚能造的空，这种空就如同虚空一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绝，而就是自性。啊，有点太高了哈，但是高不过三点如星象，弯钩如月斜。你看我们那颗心呐，三个点像星象一样的，弯钩如月斜一样。做魔是也由他，是做佛也由他。看你的心能不能容得下师父讲的这个法。能容得下，就是你发菩提心的因。容不下呀，有别有差的，那就很难。发虚空之愿，所以从明白这个道理，带着这个道理，你发的愿就是跟虚空一样的，却不是因何而立愿，因何而立愿都不圆满，都有点小偏，叫别。那因为这样你再发，我发菩提心，我愿意求往生西方，我愿意度众生，这种愿是什么？等同虚空的。这种愿是由虚空如自虚空一样的自性当中发起来的愿，就不是因什么而要怎么样，因什么而发的愿，而是源于自性的，起于内，应于形，现于外的，不是因为什么要做的，而自发自真真正正自性的。真正发自自性的是对待一切都起愿，对待一切都起行。为什么？它是相应愿相应行。为什么能相应？看待众生，众生都有苦，因苦相应。看待内，因为是虚空自性的，如同虚空一样自性而生起来的愿和心。为什么？因为心内的众生，因为这颗心最终你看明白了是自性，跟佛一样的，难道你的愿和行不是跟佛相应的？所以我们就这个本质，我们凡夫跟佛一样，可能在作用上佛能利益众生，我们利益只能是一部分，但是从本质上的愿我们是一致的。那种愿是从哪个本质开来的？自性，不是从你因为我要所以我才发，那个就已经有限量了。比如说我要成佛，我要往生，我要求利益福报身体健康，我才愿意发菩提心，你这个就有限制了。你在度众生的时候绝对是向于好的法角，比如说我身体健康，我要发菩提心，要放生，所以你看到那个健康的鱼你就比较容易放，你就看待那鱼，你比如说我是想希望我的生活环境好，物质多，发财或工作家庭会越来越好，所以你就比较于捐款，比较像于庙大锦上添花，你不会在那个穷巴巴的庙里就算施舍你都会少分少量。为什么？就因为你这个因为什么而愿的，你这个因为不是彻底的根本的因为，而是心对外界的认知，甚至加上固执和没有真真正正明白佛法，那甚至加上贪婪去发的，所以你就有限量。所以因为什么发？因为明白这个菩提心的发起因缘， 因为明白我与众生是无二无别的，你再去做，我相信不管是顺的逆的，穷的富的，好的坏的，病的健康的，往生的不往生的，恶的善的，顺从的不顺从的，助缘的不助缘的，你遇到就是菩提心，就是菩萨行的因缘对象，就是完成你菩提心和菩萨道的因缘，难道不是吗？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分别没有？没有。有卷责没有？没有。有烦恼没有？没有。有苦恼没有？有知我执没有？没有。是不是有福与慧？大福大慧。是不是有福不唐捐？有真正的大功德福，让你的福报没现前没有，反而是大福大慧，却没有了感觉和自我认知。但感觉和自我认知难道不是我执吗？不是苦的根源吗？你度没度众生？没有。度了，而且在度的过程当中没有让你堕落，可能有点难有点苦，但这份难和苦没让你退失信心，也没让你被众生拉下水。它本质来源于哪里呀？你的菩提心。菩提心一点都不空洞，它是能摸得到感受得到，干嘛把菩提心想得那么空洞？跟我有关，是我的行为有关，却跟我的心没关。这样的态度去面对佛法修行的话，很难成佛。懂吗？是跟我的往生有关，跟我的成佛有关，却是成佛和往生是跟我不想受苦有关。你反过来推推问问自己，从根本上来哈。大家修行到现在能听到啊，虽说不是这么圆满，师父讲自己讲的不圆满，但是能讲到这里啊，我尽力了，不是很圆满，有错的地方也有偏的地方，但已经很尽力了。那师父的本子就这么大了，没办法了。所以你回去想想，菩提心的源到底源于哪？源于佛道，源于众生，源于我自性。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是一不是三。菩提心是什么呀？所以人家讲菩提心只能感受得到，你把名词名相讲的那么明，是引导他，但是在讲名词名相非常明的过程中，你是否给他菩提心的内涵了？还是强调于让他菩提心一定要发一定要发，他是很高涨的去跟着你发，也强调于菩萨行是什么，你到底在他的根本上内涵上给他种没种下内涵？每个人的菩萨行不一样的，你把他定格，却让他不能展现自己，你把他定格了，让他在你的定格当中不能展现自己，不能发挥自己的智慧来完成菩提心。他本来都被自己的知见固执绑定了，你还去这样去绑定他？说的难听是祸害人，说的好听一点是为你所用，这种就是伪菩提心。你要把这种道理用在自己身上，你度众生是为了为我所用，我才愿意发菩提心的话，你难道不是伪菩提心吗？就我们每个人来讲，你发菩提心是为了为我所用的话，佛法都讲慈悲利他，你在修行的过程中是否慈悲利他，还是为我所用？转来转去呀，不还是吗？菩提心是什么？ 他到底偏在哪里？不用我说了，大家应当有感知了。他到底源于什么？他到底源于什么？那种才是菩提心的，才是修行哎，那才劝发菩提心闻，不是我们以往一再用苦的根源的认知，哪怕你没脾气了，性格变好了，不发火了，或是不说是非了，不贪欲了，但是我告诉你，贪欲的因还在，脾气的因还在呀。哪怕你利他了，但是你为己所用的那个念头，是就算你没有那样的想法，你那个向于那种想法，只不过现在在向于的过程当中你没发现，你不等于说你没有啊。所以人家讲啊，错用心呐，错用心。其实也就一念的事儿，懂吗？也就一念的事儿。所以什么叫缘呢？往这上边缘，好吧，往这上边缘。不要把佛法定格的看待，说佛法的价值只是价值在我身体健康，我家庭平安，甚至建立在我自己往生。佛法的价值是大慈大悲的，一切众生都能离苦得乐，都能往生西方。干嘛你把佛法自我给定位在它的价值就是利于我想要的。你就算是口号喊的再响，愿发的再大，要完成佛道，你能完成没有啊？完成不了啊。你却用自己的判断能力把佛法给定格了。佛的神通，佛法的智慧不会因为你定格看待，它的价值就会降低。但是我告诉你一句话，却在你身上，你个人的谁看待，在谁的看待当中，它的价值变得大小。所以偏缘大小是在于谁的？在于你的心量。你的心量就是你的认知，你把佛法的价值只认知于你自我的想法和看待。你的看待不等于符合佛教的。所以我真能一直讲说，赞佛者唯有谁能赞佛，与佛相应者才为赞佛的。我们赞佛要讲到赞佛呀，区区一赞，毛毛雨啊。大家哈，往深入的去想一下，你不去师父拉着你去，懂吗？你不去我拉着你，你把这种思想啊源于佛道，我相信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世间的相有世间的无常，你随缘就好。内心不变的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要真是你自认为的那个，现在变了吗？一直在变呢，你认知的那个东西一直在变呢，你看待那个一直在变的，而且不是，都不是，你一旦有认知，它就不是往好的发展，它就是往坏的发展。你考虑没有啊？啊，你想想，人人如是啊，就算好的来了，它也是暂时的。所以这个菩提心源于什么？源于佛众生和你的心，源于你的知见，要与佛相应，要是利他的，你这样发菩提心就是纯粹的， 这才是菩提心呢，不是你那样的跟着人家瞎跑的，也不是你自认知的那样的菩提心。而且菩提心就讲了偏缘，知此八相差别则知审查。所以这样的你明白菩提心呢，你才能知道时刻发菩提心当中来审查自己的菩提心是不是符合菩提心的，是不是真伪看一下，是不是大小看一下，是不是邪正看一下，是不是偏圆看一下，为邪为正，为真为伪，为大为小，为偏为圆，云何去取。所谓去邪去伪去小去偏，取正取真取大取圆，如此发心方得名为真正发菩提心也。其实啊，要是讲劝发菩提心呢，已经讲完了，你懂吗？已经讲完了，他对你的影响如何？那后边再接着讲的呢，那就是发菩提心的因缘了。那我们就下午再讲啊，很不好意思了哈，耽误大家时间过了半个钟头。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道上愿
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悉发菩提心，
见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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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